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中国时间1月26号星期五，我是齐永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播出这次节目。美国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访问团访问台湾，代表团一行五人会晤了台湾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并与在野党领袖会面。中国政府恢复公布青年失业率，网民说失业率下降是政府优化数据的结果。分析认为，青年就业仍是中国面临的大问题。
这个对中国的治理来说，会是一个压力的来源。
台湾年轻选民厌恶蓝绿两党之争，不愿再被两岸议题绑架。
相较于两岸问题，关注度更高的是实质上的民生问题以及司法改革、媒体改革等议题。
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由陆洋播报一组热点新闻。
美国联邦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访问团1月24号到26号出访台湾，这个由两位跨党派众议员阿米贝拉和马里奥迪亚斯巴拉特率领的一行五人访团，1月25号先是会晤台湾总统当选人赖清德，
作为全球民主阵营的重要成员，
之后与在野党领袖会面。分析人士指出，赖清德五月就职之后，台湾将再度迎来朝小野大的新局，美方希望确保美台国会合作，并强化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以守护台海区域的和平与稳定。韩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团长尹盛德1月23号呼吁中国政府对逃离朝鲜进入中国境内的脱北者提供充分的保护。尹盛德是在人权理事会就中国人权状况进行的普遍定期审议期间做出上述呼吁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说，因经济原因通过非法入境方式来华的人员不是难民。受中国当局为支撑陷入债务和流动性危机的房地产业而采取的最新放松信贷措施的鼓舞，中国地产股星期四1月25号集体走高。不过，很少有市场参与者预计这些措施能克服银行不愿放贷的困境。中国沪深300地产指数高升 5.9%， 香港恒生内地地产指数升幅达 4.4%。路透社报道说，尽管开发商和分析人士欢迎当局的新措施，但是怀疑这些措施是否会出现立竿见影的效果，称尽管规管当局多次呼吁，但是银行仍一直不愿向多数私企开发商放贷。另外，分析人士还表示，当局的政策仍无法改变购房者信心低迷和需求疲软的根本问题。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加沙事务主任托马斯·怀特星期四呼吁采取一切措施来保护平民。此前，联合国的一个培训中心遭到坦克炮击，造成至少12人丧生，另有至少75人受伤。数以千计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在这个中心避难。托马斯·怀特说，对汉尤尼斯平民地点的持续攻击完全不能接受，必须立即停止。美国谴责对联合国汉尤尼斯培训中心的攻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月24号晚间抵达安哥拉首都卢安达。安哥拉是布林肯继佛得角、科特迪瓦和尼日利亚之后访问的第四个非洲国家。布林肯此行的重点在关注贸易、安全和促进民主，并缓冲俄罗斯和中国在该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台湾义务役期改革后首批一年期义务役兵星期四入营，这也体现台湾蔡英文政府为应对北京威胁、强化台湾自卫战力而采取的重大举措正式开始实施。台湾义务兵此前入伍义务期仅为4个月，因为役期过短，不仅在台湾内部，而且 也让包括美国在内的台湾盟友对台湾自卫战力存在疑虑。蔡英文总统因此在2022年底宣布，将台湾义务兵的义务役期由四个月延长到一年。台湾陆军司令部星期四表示，首批一年制义务役新兵共有670名官兵。德国火车司机工会1月24号宣布开始为期六天的罢工，要求雇主德铁公司加薪并减少工时。工会宣布客运列车司机的罢工行动从当地时间24号凌晨20持续至下周一下午18时。
好，以上是今天的热点新闻，更多新闻和报道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专题节目石板明夫说三道四，谈中国政府能否拯救中国股市。
中国股市为什么要跌，为什么会跌，这个呢我们要仔细分析一下。我认为呢，中国现在股市要跌有三个重要的背景。第一呢，是因为政治环境的问题。比如说去年秦刚、李尚福这个外交国防两个部长接连失踪，后来呢年底呢又出现一大堆解放军官员呢被人大罢免。这个时候呢，大家感觉一个中南海政治动荡的味道。这种时候呢，大家呢觉得是不是中国这个政治呢陷入了不安定期。这个不安定期呢并不是指习近平的地位受到威胁，而是呢中国呢从来都是因人论事，就是一些官员他们呢一旦换人，这个所有的这个政策方针都会改变。那么这些官员到底稳不稳，大家发生了一些疑问。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共产党的习近平政权的反腐呢让很多官员躺平。就是现在呢，就是你多做事就多犯错，少做事就少犯错。所以说呢，官员的不作为使中国的经济呢缺乏了，大家缺乏了这个投资的动力。还有一个就是中国政策呢朝令夕改，这种状态是非常多的。这个习近平一会儿出台一个政策就把中国的游戏产业打光了，一会儿又出来一个政策又把中国的教育产业打垮掉了。那么大家要投资的觉得，那我这个产业会不会也会明天你再出现一个政策，我这个投资一下子全部打水漂呢？所以说呢，在这种政治不安定是中国的经济大家不被看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呢，是中国的投资环境。投资环境怎么说呢？就是现在中国的房地产，去年呢，恒大和碧桂园接连出事，但是大家都知道，还有很多很多的房地产公司都有同样的问题，这都是一堆未爆弹。这些未爆弹什么时候引爆，那么就是说可能会把经济炸得很惨，这个时候大家都不敢投资。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和国外的这个产业链技术链被切断，比如说半导体高科技这方面的出口的东西呢，现在呢全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呢不卖给中国先进的晶片了，而且呢跟中国经济的脱钩，产业链的断裂呢是越来越明显。这种情况大家当然也是不太看好中国经济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中国呢现在大部分人都在打算移民或者正在移民，我们看到美国墨西哥边境有那么多人在这个扶老携幼的偷渡进美国。在这种大的环境之下呢，很多散户呢是对中国丧失信心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少子高龄化问题啊，中国的少子化高龄化这是中国结构发生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共产党呢宣布的这个新改的反间谍法，让中国人觉得呢草木皆兵，让外国人不敢去中国投资，这种社会环境也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这几个问题环环相扣，这是中国股市不能往上上升的原因。
以上是石板民夫说三道四专栏节目，了解更多相关内容请登录 www.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中国青年学历贬值、薪资缩水、就业困境难以摆脱，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政府1月17日恢复公布青年失业率，排除了在校生的数据显示，去年12月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从6月份的 21.3% 下降至 14.9%， 引发多数中国网民质疑，认为此举纯属优化数据。下面由志远分享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中国青年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市场观察人士说，除了职缺短少外，还有工作条件太差，对年轻人不具吸引力。一位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姓名的吴姓高阶经理告诉美国之音，即便在他所在的中国经济重镇长三角地区，青年就业现状也并不理想。另外，相对于本土名校毕业生，人多便宜又接地气的优势，曾经风光一时的海归留学生现在尤其乏人问津。而最辛苦的是排名后半段的高校毕业生，就算在一线城市找得到工作，月薪普遍也只有5-6千元，职业专科学校毕业生的起薪更低，只有3-4千元人民币。这样的收入水平要在长三角地区租房通勤，每月都恐入不敷出。在制造业蓬勃的珠三角地区，一位不愿意透露全名、从事工业设备的林先生也告诉美国之音，自己往来的许多客户都大幅裁员，因为这些新能源厂商前几年景气大好时曾大规模招工，但随着经济和行业前景恶化，人力需求也跟着缩减。对此，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胡一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是结构性问题，因为人口众多，随着经济增速放缓，职缺减少的情况下，工作机会自然会变得僧多粥少。胡一山说，
中国大陆能够恢复把青年失业率啊状况能够再一次的披露呢，当然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做法。坦白说，接近 15% 的失业率是偏高的，尤其是每一年呢、有许多的这些大学毕业生呢、那么毕业了之后万一找不到工作，如何使到他们能够自力更生，会成为社会的负担，甚至成为社会的不稳定的因素啊，这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位于北台湾桃园的中央警察大学通识中心兼任助理教授李国正也指出，各国失业率上升将对当局的执政正当性带来压力，反映在民主国家就是败选、政权更迭的后果。中国虽一党独大，但当局的维稳压力上升，恐加大管制，以免民众对经济不满的宣泄引发陈情抗争。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自行创业、开网约车或送外卖等工作被视为是下岗工人可选择的退路，但现在就连这条退路也已出现人多拥挤的窘境。展望2024年，警大学者李国正表示，作为世界级的生产消费大国，中国经济不至因眼前的瓶颈而崩溃，但其经济增速若放缓到 5% 甚至 4% 的新常态，加上美中贸易战、通货紧缩等内外不利因素，职缺和薪资增长都不容乐观。李国正说，
一般来说，如果失业率持续攀升啊，通常会对政党产生正当性的压力啊。那在选举制度的社会里头，那当然遇到就是政权可能会更迭嘛。对中国特殊的社会制度来讲，那就会是社会维稳的问题，那就是可能他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来进行所谓的维稳，避免经济上的不满变成政治上的不满，引发成抗运动。这些事情在这几年的中国社会其实是有出现过，那只是没有变成一个系统性的影响力，但这个对中国的治理来说会是一个压力的来源。
不只是中国本土年轻人，在中国经商工作的台商也感到中国经济疲软的冲击。此外，在华台商因为生意失败贫病交迫而滞留当地的人数也在增加。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邱垂正告诉美国之音，
海基会接获自陆国人返台的数量是有增加的趋势，以去年而言总共有102人啊，比较2022年啊83人，再往前面去推算是67人，确实有啊逐年增加的趋势。那特别是中国大陆近期以来整体的经济下滑，失业率增加，台湾在中国滞留需要我们协助的人有增加的趋势啊。
了解了中国青年学历贬值、薪资缩水、就业困难的话题之后，接下来我们关注时事大家谈。限制半导体原料出口是北京反制战的开端吗？相关讨论欢迎收听。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自2023年8月起开始实施对半导体关键材料镓和锗的出口管制，外界广泛认为这是对美国及其盟友对华禁运芯片的战略反制。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平章邀请了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龄和独立时评人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先生讨论了这个话题。
史教授，如果说北京是高举轻打啊，只是说表达一种政治姿态、政治这个意志，那他们选择半导体原材料出口管制这条路，是不是反而会带给自身更多的伤害呢？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镓跟锗和稀土一样，实际上在地球上的话并不缺少啊。刚刚郑先生也提到这个问题，最主要就是它整个链的过程当中的话会造成污染啊，所以呢，一般的西方国家的话就情愿让它在地里面藏着啊，不进行的开采啊，而是从中国的进口。好，那么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们可以从澳大利亚找到一些替代的这些稀土的产品啊。然后日本的话特别是提高了稀土的回收的利用率，就利用现在的这个用的那稀土的话进行回收，从而减少了对中国稀土的依赖跟需求。结果什么样呢？结果是稀土的价格就跌啊跌啊跌，一直最后到2015年2016年的时候是跌到了3500美元一吨啊，就是媒体上俗称的就黄金卖到了白菜价。那么结果就是说，上中国的稀土的生产上，由此蒙受了非常大的经济的损失。所以从这个故事，从这个案例的话，大家基本上能够预见到，这一次中国对镓跟锗的出口的限制也会经历这么个过程。短期内可能价格会上升，人们应用商会找到更多的替代的产品啊，然后价格又下降，然后最后中国的镓跟锗的生产上呢会又会蒙受比较大的一些经济的损失。我想这逃不出这个经济规律。
是，中国多位高级官员在不同的场合啊都曾经放出话说，如果美国及其盟友继续的推钩断链啊，对华禁芯，北京会有更多的反制措施。
中国如果说你做对等的这种报复啊，无外乎在经贸领域进行嘛，你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对镓和锗的这个出口管制，它就是在去年七月份美国的商务部长莱蒙多访华之前他宣布的，就是一个政治信号，是个纯政治的一个信号。那么就像访华期间华为又出了新手机一样就是这是用这个网友的词叫骚操作，实际上就是给中国的这些有什么民族主义情绪、爱国主义情绪的人看的，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 作用可能就是经济上的损失啊，就是真实的长期中长期来讲啊，就是可以说落虚名招实祸。但是落虚名招实祸是不是很蠢呢？我们也没有必要把中共想得很蠢，因为中共从这个建党到现在啊，我说建党就是在所谓的苏埃这个中华苏埃共和国时期啊，那个时候的政权到1949年的政权，从来没有说要把人民的福祉要放在第一位啊，从来是政权安全打江山坐江山。尤其是习近平这一届意识更加清晰，就是所谓统治阶级的自觉意识特别清晰。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龄和独立时评人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所发表的评论，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 www.voachinese.com。 下一篇报道是中国利用网络放大台湾内部争议虚假信息对台湾民众影响增加，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一个中国的普通中学生，如果他对现实政治感兴趣，会给他带来什么？
小学五六年级或者初中开始就感兴趣。我当时就总感觉好像是在社会里就是存在着一类人，他的权力就比别人大，他说让别人听着，我对这个事儿就天生的特别反感吧。
年少的蒋布把这种反感转化成了行动，
当时叫围观改变中国嘛，有些人想在中国也做一个同样的茉莉花革命，我说我操，那支持啊。当时去看那个陈光诚嘛，那个网站叫中国民主党，第一句话要以这个反对中国共产党为宗旨。
行动过后他收获到了各种的后果，
在家里上网周末嘛，然后警察直接上门了，我们三个人，他们20多个人给我们套上那个化肥的袋子，带到一个不知道哪儿的一个小黑屋里还打。后来明白他们那套审讯的逻辑，他们想知道一个中产家里的孩子就怎么会变成这个样。
一个对政治感兴趣的中产阶级的中学生面对的是怎样的命运，在这样的命运之下又会做出怎样的回应。欢迎收听《岳阳电话》第二季少数派，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一个调查机构的研究报告说，中国利用虚假信息和人工生成智能技术企图影响台湾大选，然而最后的借选结果并未成功。研究认为，中国未来对台的资讯操作将更多样化，恐怕难以反制。下面由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在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娟的报道。
报道说，根据台湾民主实验室发布的最新调查显示，以2023年12月份为界，在那之前的大选前期，中国的操控者多炒作台湾寄存的社会争议，以贬低被中方视为仇寇的民进党，强化对绿营的负面叙事，以影响台湾人心。其中聚焦的争议包括进口鸡蛋和美国猪肉产地等标示争议。台湾潜舰国造相关弊案，改制后的一年期义务役男恐上战场，十万印度移工将来台的谣言，以及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当时万里老家的违建风波等。进入今年一月的大选后期，该实验室观测到中国采取更主动的资讯操弄，除了对台发动贸易壁垒调查后的惩罚性制裁外，还大量散播不实谣言，包括假传赖清德有私生子，更捏造台湾总统蔡英文的所谓密使，意图利用不实的道德缺陷叙事来制造民进党若当选，台湾政坛堕落或经济状况恶化的印象。台湾民主实验室情资分析组长杨顺清特别点名，一个位于柬埔寨、自2023年10月底开始活跃的境外匿名粉砖管理者，可能就是中共对台认知战的协作者之一。该粉砖于台湾大选期间的发布内容多聚焦攻击民进党和其正副总统候选人，也大肆扩散以美论。 企图引导台湾舆论走向符合北京论述的意味相当浓厚。杨顺清说，
AI 的技术有被运用在把一些文字的内容转换成语音的，然后都有些包含了蔡英文 miss 这个例子的话，我们看了大概有十多个版本的语音，那来自于文字的档案，但是它透过一些 AI 的技术生成虚拟主播，然后还有不同语系，我们看到广东话的版本，然后也在各个不同平台，包含比较小众的一些论坛上面都去传播。
杨顺清表示，台湾民众若缺乏资讯辨识和媒体识读能力，很容易被洗脑，而且相信这些虚假的论述。台湾民主实验室执行长吴明轩则表示，值得关注的是，许多网络流传的假讯息虽然由不同网红或粉专产制出不同的版本，但内容几乎出自同一套脚本。吴明轩于发布会中表示，
透过一些公关公司发给这些小的 influencers， 给他 script， 给他 material， 让他去做这个影片，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哈。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要 concern 的，是谁付钱给这些 producer。
吴明轩还说，这些假讯息的传播若集中在像是 TikTok、 抖音国际版的这种有中资背景的短影音境外平台，将使得溯源更加困难。
了解了中国利用网络放大台湾内部争议的报道后，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湾民意三足鼎立，许多年轻人不愿被两岸议题绑架。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2024年台湾总统与国会大选尘埃落定，许多年轻选民不愿再被两岸议题绑架。下面由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
就读于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的姚浩恩认为，这次选举比过去更加无法反映真实的民意。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不是选择一个我们真正喜欢的政党，我们很长时候只选择相较之下比较好的政党，或者相较之下我们认为会比较合适的领导人，他只是比较不差的那一个。
姚浩恩表示，这次选举的兴起之秀民众党受到年轻族群青睐，在立法院斩获八席，成为关键少数，就是因为年轻人已经没有办法接受蓝绿两党恶性循环的政党轮替。就读于世新大学新闻系的林芷君表示，对他而言，投票的意义和目的并不是想要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当选，而是透过选票的影响数据反映出心声。他向美国之音指出，民进党的得票率是近三届来最低，而且这场大选分裂投票的动向明显，也许能够严厉鞭策民进党去检讨过去八年内在民生、两岸、疫情等施政，并针对居住正义、劳工及移工权益、校园营养午餐等未解决的问题提出配套措施。长期关注政治议题的台北市大学生李继勋对于立法院没有任何政党席次过半的结果感到高兴。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传统媒体与政治立场鲜明的新媒体在选战中为蓝绿两党带风向，民众党还是成为国会的第三大党，彰显出选民对社会问题的重视程度大幅度提高。李继勋说，
相较于两岸问题，关注度更高的是实质上的民生问题以及司法改革、媒体改革等议题。这也就代表说，部分选民已经厌恶了长久以来蓝绿两党在国会中相互恶斗的歹戏拖棚，造成台湾社会问题不断。
李继勋指出，以往只要搬出两岸议题来绑架选民，蓝绿获胜的一方就能够稳坐四年。这次国会三党鼎立，对于民生等社会议题的关注值得期待。住在新北市的年轻英语教师李伟伦认为，蓝绿之一的候选人当选总统，乍看之下，台湾的未来还是在蓝绿之间徘徊摇摆。但是，这不代表是第三势力的一种失败，反而是让台湾的民主更进了一步。李伟伦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这次各个政党的支持比例也来到将近三分之一的局面，这也意味着接下来民众党的走向也十分重要，代表更多的声音和意见能被听见，且话题也将不仅止于两岸的问题。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志远，我是齐永明，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